各位朋友大家好，晚安。我们今天还是5月20号的2020年，这个日期对很多人来讲都非常有趣啊。我觉得在我们的内心里面都很渴望被你所在乎的人疼，被你所在乎的人爱。当我们被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心中充满着喜悦。那可是如果我们的爱受伤的话，我觉得或许我们所学到的赛斯资料，尤其是这种多次元的概念，或许给我们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在上个礼拜，我们是礼拜三这一天呢，上早期课第七册。那正好呢，早期课的第七册上到的主题是豁然实相，豁然的自己。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呢也会接着这样一个主题继续下去。好，那其实上个礼拜上到后来呢，其实这一节也快要上完了。我不晓得当时为什么会有一个想法，好，觉得还有很多资料要谈。好，不过也没有关系啦，我觉得我们就稍微往前走一点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好，我们从10:07开始，这里提到说我们这个内在自己可能受到这些豁然人格的心理影响，那因为他们在心理上是相连的，并且代表了一个整体的人格结构。这里举的例子是说，好，我们自己呢按照现在的想法，我们就是我们嘛，那除了我们之外就没有别的人跟我们连在一起。那在这个309节当中，赛斯所提到的观念就是，你还有很多你的豁然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不只是转世的自己，好，不只是你的内在自己，你还有一些自己呢是你完全不知道而且接触不到的。可是这些人呢，他的发展或者是他的心理状态，或者是他的知识经验，他会直接的影响我们的心理结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当你了解赛斯所说的东西是一个多次元实相，是多次元人格，然后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能力，它不是只有一个单一我们所知道的自己之外，还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其他自己的能力，比如说他学到了什么东西，他会变成你的心理结构中的一部分。好，那你学到什么东西也会变成他的心理的结构的一部分，而你跟他呢都会影响我们的内在自己在他的心理上的影响。好，那这些东西听起来我们不是很能理解啦，不过可以用一种方式来想，就是我之前讲过很多次，就是我每一天都做梦，那我做梦的时候，我做梦的自己是成为不同的人，然后在不同的世界经历不同的事件。好，举个例子来讲，我年轻的时候也梦过我跟某某人结婚，那我不喜欢那个婚姻，然后有一点悲伤，那醒过来还觉得蛮庆幸的。好，像这种梦境我想大家都有过。那你看，我们在不同的梦境当中，是不是有一个你，然后有一个其他的你？那如果你梦都不醒的话，你又怎么知道那个在做梦的自己只是一个幻觉或是一个梦境而已呢？好，那所以你呢是串联着所有那些做梦的自己，而做梦的自己产生出来的影响，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有一个你所非常爱的人例如说你的儿子或女儿，那在梦中呢他生病死掉了因为感冒或因为其他原因死掉了，那么醒来之后呢，你会做什么样的做法对你来讲你会很庆幸他还活着，然后再来你会有一个想法是说，只要他活着就好了那就以前可能对他的那些要求或者是比较严格的期待的话就会减轻很多。所以你看在梦中里面梦到的一些情节跟你现实的 情节，有没有心理上的连结？有吗？我们有吗？我们的心理状态绝对是受到那个做梦的自己所做的梦的影响，可是我们在每一个梦中却又是一个不同的自己，然后过着不同的人生，或情况可能蛮相近的，可是心理结构都会有相应影响。比如说你梦到某件事情哦，我一个朋友梦到坐飞机然后坠机了之后很长很长的时间他都不敢坐飞机啊，怎么样叫他坐飞机他都不敢，他就是宁愿哦开车再怎么不方便他就是用车子来代替他的飞机的行程。好，那所以他的梦境对他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影响。那如果说我们在梦中梦到一些对未来的预知的话，也有可能增加你对你未来的做这件工作的那个信心嘛。好，比如说你梦到你在某一方面从事某个事业非常成功的话，那么你也有可能在从事那个事业的时候，在心理结构上是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出来。好，那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啦，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的感官的关系，昨天有提到嘛，我们的感官是可爱的大骗子，他骗我们，他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感觉的世界嘛。那当我们做梦的时候呢，我们的感官没有在用嘛，可是在没有用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说我怎么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刚提到的你跟别人结婚，好，那好像也不需要处理你现在的婚姻，那也没有什么小三小四的问题，都没有了。好，那在不同的梦境里头你过着不同的生活，那所以你有不同的配偶，那你有不同的孩子。各位，我们去思考一个这个问题，就如果这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的话，那么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比如说你的儿子不长进啊，再是男再是女之类的，好，或者是他的学业成绩不如你的理想，或者是他的兴趣或他所交的朋友都让你很难过，然后呢你为了这件事情担心到可能非常的焦虑或怎么样，那可是说真的，假如你是在梦境，而那个梦境的自己的你的儿子是不是这个现实的儿子的话，那么你是在乎梦境的那个孩子，并不在乎你现实这个孩子，对吗？那某个角度来看，好，假设说我在上辈子，好，那我有非常非常疼爱的儿子或女儿，好，那我现在呢在这一辈子我可能是疼这一辈子的儿子跟女儿，那可是我如果碰到上辈子的儿子跟女儿也投胎了，那也跟我接近的话，我可能连一点感觉，就是那种为对方焦虑啦，为对方难过的这个心情可能是没有的。那我是用这个例子来比喻啦，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有20个转世经验，那这20个转世经验当中，你有多少的先生或太太，你有多少的爸爸跟妈妈，你有多少的姐妹，你有多少的孩子，好，儿子跟女儿，那么这么多的这个状态的话，现在我在现在这个泡泡或现在这个实相梦境里头，我的实境里面，我现在只有关心我现在这个实相，我感官让我看得到听得到或碰得到或我觉得它是真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我的关系人，那可是其他的这些关系人也许他就绕在我身边了，只是他化成不同的身份了。那他化成不同的身份的时候呢，因为跟我没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对我来讲都只是个陌路的人而已，就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好，那我也不会在乎他。所以你看我们在乎什么，我们在人世间的话，我们可能在乎的东西它背后是不是有一种心态，那这心态到底是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乎的心态可能是我们的基本生存问题，就好像马斯洛提的那个冰山理论，他的那种分析状态，就我可能对我怎么样生存，像我有一些朋友他在生活上有困难，对他来讲的话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只要生活过得去好像他的世界就是比较平安的。那我知道 刚开始我们来美国的时候真的也就是主要是生活嘛，哦，可是到后来的话呢，你可能专注的点不一样，比如说你在乎的，哦，那个面子的问题，那个自尊的问题，或那个你觉得名跟利的那个问题，它把你紧紧的绑住。可是我刚提到那个多次性的概念，就是好，从你的基本需要，你的面子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你关心你的孩子，关心你的亲人，或者是这些亲人的这些部分，某些状况来讲的话，你去把它从头再把一件事情的底层再去分析的话，其实这些东西都牵涉到什么呢？我们可能要问我们自己，那些牵涉到的东西，如果你以多次元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它真的都存在吗？还是它完全不存在？比如这样讲好了，我们担心我们的一开始所担心的那个生活的基本需要的问题，哦，可是问下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既然你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而且是你是某一个人，哦，的梦境，或者是他的梦境多层次的梦境的其中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你在整个生活当中你本来就会被保证的，或你本来就会被就会进行的非常好的。但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没有的这个生活上的基本需要，其实会不会也是一种某个梦境的体验？好，那我个人是觉得说，你不管是从第一个基本需要的渴望或者是需要满足的这部分，或者是到后来根本跟你的生存没有关系的自尊心啊，或者是名利问题啊，就是所谓的成就的问题，好，那这些东西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以看多场戏的概念，就是我是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然后呢我站在我来看我现在自己的这个角度，就是虽然你是入戏其中，你知道你在拍戏，可是你又站在戏外来看自己，多少带着一点戏谑的一种角度来看，我现在为了生存问题这么担心，我为了我的名声或者是我的社会地位、社会价值的问题在担心，哦，那假设你用一个多次元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好像我刚提到，你在梦中那个梦中的自己有多么有成就，或者是人家多么崇拜你或什么的，或者是说你在梦中你缺乏吃的或喝的，或者是你在梦中呢在感情上受到挫折，假如你知道你是在做梦的话，你有什么感觉？你只是笑一笑而已，那或者是你就看看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因为你知道你在演戏，你也知道你在拍戏，而且这个演戏跟拍戏的过程它其实是个多次元的。我觉得用这种角度去思维你的人生的话，哦，你会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你那么爱你的儿子跟女儿，或者是你那么爱你的先生或太太，哦，或者是你那么爱你的爸爸或妈妈，那么你有多少爸爸跟妈妈呢？你有多少先生跟太太呢？你有多少曾经相爱的这个儿子跟女儿呢？应该是无不计其数吧。那么既然不计其数的话，会不会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些人，哦，不管他是谁，哦，不管他是非常讨厌的对手，或者是他伤你蛮重的，或者是你认为什么人渣或不渣的，哦，不管他什么渣啦，哦，会不会他就是你的曾经最亲爱的儿子跟女儿呢？会不会他就是你曾经最亲爱的爸爸或妈妈呢？好，那假设说因为他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兄弟，像我最近，哦，我每个礼拜二或礼拜四或者是甚至礼拜三，我都会订很多的东西，然后呢我一家一家去送货，哦，就是我们这边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去超市买菜是有危险性的，那我不喜欢，我不想让我的家人或我所爱的人去冒这个风险，所以我都是买很多东西，然后每一家去送货了，哈。那我再问我一个问题了，哈，就是因为他是我弟弟，因为他是我儿子，哈，因为他是我女儿，所以呢，我根本不在乎我花了多少钱，或者是花了多少体力功夫，我一家一家去送货，主要就是希望能够 保护他们不要受到疫情的干扰。那么这些你现在觉得是陌路的人，跟你没有关系的人，或者是你周边的你所讨厌的这些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的一部分吗？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以一个可能性自己的角度或整体人格结构的角度去思考你的人生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全神贯注在其中的同时，又可以站在事情之外来看事情。如果你今天能够爱人家多少，你今天能够提供人家多少，那你尽量做吧。而你做的部分一定是不会有损失的，因为事实上能量会带来更多的能量。像我今天我弟媳妇跟我讲说她想要吃一些酒酿嘛，那我就立刻跟她讲说我今天给你送去，因为我刚好前两天有做了。然后当我把酒酿送完之后回到公司正准备离开，那她写个 text 给我说她看我头发很长啊，他请了一个他的朋友在他家问我要不要过去理头发，所以我今天呢就把头发也理了，那就又恢复到清爽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当然这我只是随手举一个例子啦，就是你对别人的爱啊或对别人的关心啊，那不是说你要得到相对的回报了，而是说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正面的一种启动互相非常好的那个正面关系的一种可能性啦。因为你把既然我们的能量它本身就一定会变成线性电性状态的话，那么不是说我要去故意要造成别人对我的感谢或感激，而事实上是你有这样的情绪，你外面所相处的或对应的环境它自然而然就会改变嘛。而且我经常在讲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跟所有现在有亲密关系的人，其实我们都用我们的信念在绑在一起，就好像绳子一样嘛。那假如说你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的话，那么跟你绑在一起的人为了要不让你生气啊，或者是能够让你高兴一点的话，他的回应方式可能一开始就会扭曲的。所以绑在一起的情绪状态，当任何其中的一个人回到一个正常状态的时候，这个绳子就开始会松了。那绳子一松的话，就没有一个人会被绑住，我们大家都自由都解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去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一堂课是啦，我的确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可能台湾话说傲喜拖白，那可能花了多一点的时间在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你知道吗，这一节课豁然的实相的这一节课，豁然自己的这一节课，到后头的话呢，是用两本书的篇幅在讨论这个可能性的自己跟可能性的实相。那如果你看道瑞资料的话，道瑞资料有经常在提到我们在一个泡泡里面啦，那泡泡后面有一个死亡地带啦，那两个泡泡可能会撞在一起啊，撞在一起的话它就重新又怎样啦。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它讲的就是可能性的现象啊，就是可能实相的问题啊。现在问题是在于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啦，你相信吗？好，你相信有可能实相这种东西吗？你相信有可能自己这种东西吗？赛斯是信誓旦旦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世界它是可能实相的一部分，那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那么假如这些事情都是真的话，那各位你操作你的人生的方式是真的不一样，真的会不一样。因为你对你知识的来源，天赋的来源，你是谁，你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而你对现在的对手戏的人，所谓对手戏的人就是像先生太太啊，这是很明显的对手戏嘛。因为一旦进入关系，从浪漫期立刻就会变成权力斗争期嘛。那所以这种状态的话，你的亲密关系的这种对手戏，或者是你连逃都逃不掉的，什么叫逃都逃不掉了？比如说 孪生双生的兄弟或姐妹，好，这你逃不掉吧，你们是双胞胎，那他有感觉你也有感觉，你有感觉他有感觉，你有在心电感应上有非常强烈的感觉，你绑在一起的齁。那还有呢，就是你的儿子跟女儿你也逃不掉啊，好，你只要把他生下来齁，你的内心对他的牵挂，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又无法割舍又无法离开哦，你的实相跟他是紧紧的牵挂在一起，所以像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就会让我们有非常好的学习啦。我们从这个这样的所谓的对手戏当中哦，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那赛斯一再告诉我们，你以为的你的孩子是你的心肝，是你的宝贝，可是实际上他们在选择这个家庭，而他们跟你早就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且他跟你的关系也不见得是你的孩子这样的关系而已，有可能他是你的父亲，也有可能他是你的配偶，好，或者是兄弟姐妹的关系都有可能。那在一个多次元的概念里头，在一个能够转世的这个经验当中呢，我们的可能性呢就会变成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所有这些舞台布景或所有你今天所经历的事情，不过是在让你学习你心中的爱而已嘛，不过是像今天520 2020、我们透过实境的生活学会爱，学会去爱你爱你，好，学会去我爱你，好，学会把你的感觉用一个爱的方式来表达。我觉得这个多次元的概念，豁然人格，豁然可能性的自己，这些部分的话呢，我觉得值得我们参考了。那我们其实这一段呢，在上个礼拜我们有大概的提过了啦，他是这样讲，他说不管你有多少个豁然的人格，他对你有心理的影响，而且代表一个整体人格的结构，那是你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一个整体人格完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我们也以我们自己为界限在操作我们的人生嘛，你皮肤以下的你都是你嘛，那皮肤以外的你都不是你嘛。那现在是说皮肤以外的，或者是说在皮肤以内，你既然有一个与之相连的很多很多你所不了解的不知道的这些可能性的自己，这些可能性的自己却跟你一起建构一个整体的人格结构，或者是人格完形。而且我们跟这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呢，是有一个回馈系统在运作的，也就是说呢，这些人格他们所拥有的能力呢，是我们的能力的一部分，他拥有的经验是我们的经验的一部分。这里说呢，所有这些其他的本体都是独立的，没有错，他们是独立的，我们也是独立的，可是在这些人格当中，它是以编码的方式的心理结构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跟他呢，就好像在上一节课所提到的易经说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我在上一节课我也提过，我说为什么两仪要去生四象，为什么四象一定要去生八卦，然后八卦为什么称64卦或者更多的卦象不断的进展下去，因为那个是一个编码，它是个编码的心理结构啊，也就是说它自然而然会用这种方式去编码。那我们的可能性自己就是我们的编码，所以如果是编码的话，各位你去看这个所谓的编码，就好像我说的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128卦，假设这样讲好了啦，那你看这128卦的任何一个面相，它都是你的面相的一部分，可是在这128卦的每一卦象里面呢，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其他人。好，你在128卦当中的其中一个， 那你以为你的世界你的天空就只有那一个卦象而已，可是它是什么呢？它是64卦所演化出来的，而64卦是什么？八卦演化出来的，八卦是四象演化出来的。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128卦或者甚至于千千万万的卦象当中的每一卦呢，它其实就是由上一卦的电子编码或者是电信编码的方式编出来的。那电信编码的意思呢，假如说各位不是很了解的话，我用一个方式来解释了，就是任何可能性，因为这个叫可能性的自己，豁然的自己嘛，假如是豁然的自己的话，是说任何可能性，任何可能性它都存在，而且任何可能性它都以独立的人格在发展它自己，而任何独立的可能性的自己，它所得到的经验知识或者是发展出来的潜力，它都变成你的潜力，你的知识跟你的智慧的一部分。那各位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原来的那个想法是说用我的自我观点，然后去尽量发展自我的完整，然后让自己变成完美，或者是所规则，然后怎样怎样，这些东西的话，如果以一种可能性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变成非常的好笑了。因为事实上，你要完成的部分或你要达成的那些目标，你在其他实相的自己都达成了，而且都变成你的智慧的一部分了，因为它是以编码的方式啊。所以编码的方式，这样讲好了，好像电话的编码好了哈。电话编码的话，你可能到电信局去的话哈，比如说这样讲，我的电话是714928啊，那1234假设这样哈。那有没有928-1235呢？有没有928-1236呢？有没有928-1237呢？都有啊。任何一个号码在电话簿上都可以找到它的对应，而且如果它空下来就会有人去订它，对吗？这叫做编码嘛。好，那如果说所有的电话都会被编码，然后所有这个广播频率都会被编码，好，而且编码都还有编码的顺序，像我们的商品都有 UPC code 嘛，就是那种商品同一号码。全世界的商品呢，你只要按照那个同一号码，都可以找到这个商品是哪一种商品。好，它因为用码在编码。那我们买的书的每一本书哈，都编码的，因为那个书的每一个书后面都有一个号码，那个号码就是在整个国家或者是整个世界的这个图书系统当中，它是有编码的。好，那我们的email 啦，或者是我们的 website 啦，或者是我们的不管你的什么样的电脑地址哈，它都有一个 IP， 有一个号码，而这个号码的前面或后面的临近或者是相关的号码哈，其实每一个号码都有人在使用，而且都注册成一个新的号码，就好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嘛。我们的身份证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证号码，好像我们在美国的话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是叫安全号码，社会安全号码哈。那每个人的社会安全号码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哈，因为你这个社会安全号码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你的身份的一部分啦，你的驾照、你的身份证号码、你的安全号码它都是独一无二的。那用这两种号码的话，大概就可以证明那就是你自己哈。我们都是用这种方式在证明嘛。那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每一个豁然的自己，他都好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是有编码的，而且共同去组成一个你的完整的自己。好，那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里提到有很令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振奋的一种说法哈。他说呢，你们在他之内啊，这些人格之内是保有潜伏的，并且你的主要才能在他们的系统之内啊，是未被利用的才能啊。那相反的也是一样，就是他们在你之内以及在你未表达的那个系统之内是潜伏的，而且呢你既有他们没有利用的才能，换言之就是他们的才能就是你的才能啊，他们的智慧就是你的智慧，只是它潜伏在你人格的结构里面啊。所以为什么人是无穷的可能性，是因为你有 无限的可能性自己啊，而且它是用编码的方式存在你的意识田里头啊。那当然我觉得啦，就是说我觉得最主要的对我们难以理解，或者是说真的学不会或真的没有办法理解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不相信它存在，我们不相信它存在。如果你要知道它存在，你可以观察万事万物万象，生罗万象当中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啦，好像我刚提到的梦境啦，或者是植物的生长啦，或者细胞的生长啦，它都是用一种可能性的方式，就是用最好能够安排你的生命的方式在进行嘛。好，那每一个你未体验的部分，你会用生生世世来体验它，或者是你用可能性的自己来体验它。你所对应的人，不管他是好或坏，我们一直纠缠在一起，纠结在一起，根本没有终结或了结的一天嘛。我们一直都跟我们打对手戏的人没有办法说真的站在一种整体的角度来解决我们现有的无法解开的问题啊。说真的啦，我的意思是说刚提到的除了生命的安全，生活还能够活下去之外，其他的部分的话，那些有关于自尊的问题我们真的可以放淡一点啦。因为那个自尊本身，如果以多次元的角度在看的话，就没有自尊的问题了。因为你不需要去造成一个自己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也不需要去证明你自己，你也不需要用别人的赞美或别人的拥护来使你自己有价值啊，因为这些已经都没有必要了。所以我觉得假如你愿意去相信赛斯所说的这个多次元人格豁然性的自己，或者是两本厚厚的书在谈未知的实相这个部分的话，假如你相信，假如你真的相信未知实相是存在的，可能性的自己是存在的，那智慧的来源不是只有你的学习或你的感官所接触得到的这些智慧才是你的，如果这些你愿意去试着去证明一下，或者是先试着相信了解一下，那么对我们灵性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之外，我觉得我们整个人的一个思维方式、操纵关系的方式，或对让我们非常难过的、焦虑的、执着的事情，我们的确是可以放得比较松一点。但是在这里提到所有的你，所谓所有你就是很多豁然自己的你了，在一个多维度的心理结构中都是一个自己的一部分，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可是那么多的自己它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部分，那所有的行动都会得到表达，我们所有的行动都会得到表达，然后在一定程度上你既有一个根源的本质，所以我们的梦为什么会那么相近，梦境很容易让我们理解我们有豁然的自己，或者是有可能性的实相。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明明不是我嘛，我为什么可以好像是就在那个人的身上，而且用那个人的眼睛或者是感觉去感觉这个世界，而碰到的事情，每一天晚上做的梦的故事，为什么都是我？那可是明明是不同的你啊，为什么每个故事的脚本都一样，或者是他的心态都一样？有没有像一种状况，就是你好像从一个电脑的档案当中把一个心理结构拷出来，然后呢换上一个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或另外一个人的形象，在不同的实相当中去体验你现在综合在你内心的原来的你的心态？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所谓的心理的点换，这个心理的点换在所有你梦中的各自不同的人格当中，它都拥有你的心灵的点换、心理的点换、你的思维的点换。所以思维点换如果太文雅的话，就是说你的自动反应是什么啦，比如说你看到瞎子你喜欢或不喜欢，好，那就很 很像你啦，就那个绝对是你的哈。为什么说瞎子？因为在我们家，我两个孩子呢，他们是绝对不吃瞎子的。好，那我觉得虾子是蛮好吃的啊，我们其他人都喜欢啊，可是我儿子跟我的女婿哈，他们要各种，他们是各种不同的情况下，非常非常害怕虾子哈。我的女婿是认为呢，虾子是海里面的蟑螂，好，他是用英文字蟑螂来形容虾子，他说那个看起来就像蟑螂，所以他把虾子想成是蟑螂，所以因此他没有办法吃虾子。好，那我儿子的话是年纪小的时候，因为有皮肤上的问题嘛，那长辈啦，或者是他妈妈啦，或者是医生啦，都会跟他讲，哦，你不要吃海鲜，你不要吃海鲜齁，是这样造成的。然后现在变成说啊，吃了海鲜他身体会不舒服，然后会有一些反应。所以各位，同样的一件事情，比如说虾子本身到底是美味还是不美味，是不是端看你对虾子的想法是什么，你怎么想虾子的。好像我的女婿，他认为说虾子就是蟑螂啊，是海里面的蟑螂啊，因为它的外形看起来像蟑螂，所以他不敢吃虾子。那我的同事不敢吃猪脚，好，那因为他认为呢，那个是猪最脏的部分。那像回教徒啦，或者是犹太人，他们绝对不会吃猪肉啊，或者是有血的东西。那不是说有血的好吃不好吃的问题，或有健康不健康的问题，而事实上是他的观念再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那假设这样讲，如果你今天是个犹太人，那你有一个很强烈的犹太人的概念的话，那么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对食物的判断是不是以犹太人的角度在判断？你不会吃牛排的，因为牛排有血，好，那个不允许的，也就是说它是不洁净的东西，只要有血就不洁净。你能够吃贝壳类吗？不行，你不能吃贝壳类。中国人的牛肉面是不能吃的，因为中国人的牛肉面不是牛腱肉就是牛腩肉，筋腱的部分呢，犹太人是不能吃的。现在天气慢慢热了，然后呢，西瓜都开始上市了，那好事多的西瓜一向都是非常甜的，所以我最近已经开始在买西瓜了。我今天就问我弟媳妇，我说给你送个西瓜过去好不好，我说不要，那个太寒了。所以这是不是一个概念？那你看，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对西瓜的概念跟我们白天对西瓜的概念会不一样吗？不会。所以他这里才会说你的梦境很相似，也就是说你对事情的判断会用你现在的观念在判断你梦境的观念。好，如果你不吃虾子的话，那么你在梦中会去吃虾子吗？不会啊，因为你的概念是认为虾子就像蟑螂一样啊，你怎么可能吃虾子？再好的虾子对你也是没用的，因为你不吃啊。好，这个有个笑话，就是我有一个犹太老爸哈，他讲笑话给我听。他说他有一次在泰国，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呢，他说既然有人用鱼肉跟我换鱼头，哇，天下哪有这种傻瓜，他说怎么有可能呢？这个不能吃的鱼头，不能吃的虾头，他们怎么愿意跟我换肉？我说你不晓得啊，我们东方人我们认为箭头三分补啊，鱼头有时候甚至比肉还要更贵啊，砂锅鱼头都有可能啊，所以这就是概念的问题嘛，我们有不同概念啦，我们的鸡脚他们不敢吃嘛。好，讲到这里就顺便讲一下，因为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你昨天提到那个德国的锅子你觉得怎么样？我今天说到了今天刚好是当我的礼物了，然后我这样讲好了，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锅子，有人用传家之宝 的角度在形容他。我不晓得为什么锅子可以做到这么好，它的质地啊，它的精细度，或者是它的那种Teflon 的制作真的非常非常好，只是有一点小缺点啦，稍微重了一点，好，但是说真的我没有后悔买它，而且我觉得早就应该买了，这一个锅子的话可能用到下辈子都还可以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真的制作得非常美而且非常精致，这是给网友的一个参考，它牌子叫香味啦 Aroma， 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锅子。我们回到课程，我们的梦境是这么相似的，所以如果你碰到的话或你遇到的话，你就知道你碰到了你还不了解的自己的那个未知的部分。他说这并不代表着更高演化的自己啦，也不一定就是全部，你碰到了这些可能性的自己，豁然性的自己，不见得就是你全部的自己，也不见得他就比你高明，而只是刚才不是提到吗，是一个编码式的，就是你负责这部分，那他负责另外一部分，比如说你负责胆小，那他负责勇敢，你负责大方，那他负责小气，总而言之就是你们在不同的部分共同去组成你们整个频谱嘛。那既然这样的话就没有他一定比你更高明了，只是不管你有没有比他高明或他有没有比你高明，总之呢这些才能比你之中更能得到更多的发展，要确信你自己的才能比他们得到更多的发展，也就是说这些才能在他那边发展到什么程度，你如果借到你这边来的话，他一定有更好的发展或不同角度的发展。为什么？因为他发展到那个程度，你借过来以后，你是不是可以用你现在的观点重新再去发展呢？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某些才能在你的操作下会有更多的发展，而且要确信你自己的才能是比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发展。好，赛斯说呢，我现在说的不是在你所谓的将来的部分啦，也就是说这些能力在你来讲的话你可以给他更好的发展，不是只说在将来的部分。他说每一个豁然自己都有他自己的未来，所以这里在讲的意思是说你有你的未来，他有他的未来，那他的才能用他的方式来发展是发展到这种程度，但是你们之间有共同的心理的结构相连结，所以他发展的能力你把他拿到你这里的话是会有一个更好的但是却不同的发展。这个多维度的本体是一种我们将要进行讨论的心理结构，所以现在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本体，那他现在把这个本体呢扩充到多维度的本体，也就是除了你之外呢你是你多维本体的一小部分，而你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一小部分共同组成一个更大的你自己。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这个数以包括整体自己，就像这个整体自己组成你所知道的自己那样。好，我们自己是什么组成的？比如说你是从你的经验从小到大组成的嘛，从刚刚出生叫什么名字，然后妈妈慢慢把你拉拔长大，好，爸爸教育你之类的，那你所知道的自己，你的本体就是从小到大从零岁开始到现在这个年纪的全部，那是你的整体自己嘛。那如果说我们在深入探讨的话，就是除了我们的本体自己之外，我们有豁然的自己，我们有转世的自己，还有呢有比我们知道的自己更多在发展的自己，而这些东西呢就组成这里所说的整体自己的基本本体结构。所以现在有一个自己是你不知道的，除了刚才我所说的我叫查书 那我从零岁的时候在台湾的某处出生成长，然后怎样怎样到美国来，那这些的话就是我现在以为的我的全部啊，就是我的整体啊。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也跟你讲说啊，我以前做过什么，我上过什么学校啊，我跟谁结婚，我生了什么孩子啊，我谁是我的同事，那都只是一个很平面的齁单一层的关系嘛。那如果说我一个这里所说的整体自己来讲的话，这里又涵盖到我有转世的自己啊，不然我从哪里来啊，那我有什么豁然的自己啊，就是可能性的慈像当中的自己嘛。那还有我有很多我自己并不知道而且更加发展的自己，这些所有的自己它组成的我们内在的或者是整体自己的一个基本结构，甚至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部分不是独立的啊，不是个别的，我们都是独立的。比如说我是独立的，我梦中的自己是独立的哈，那我也觉得梦中的自己是属于我的，可是梦中的自己以他的角度，以做梦的自己的角度，他是独立的。好，那我们都是独立的，我们也都各自有未来。那我们以封闭的角度来看的话，哈，我们都不是对方。好，那刚才已经提过了。可是如果以一个更大的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却这么相似，而我们用的思想上的典范是一模一样的，或者是说你现在有的经验的这些累积下来的部分呢、啊，它在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或者是在梦中的自己当中，其实你用的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他这里说呢这种划分大体上是随意的，因为他们的确是可以做进一步的发展，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话是可以变成纯油，也就是说我是独立的，我的可能性豁然性自己是独立的，那我的转世自己的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可是如果他们发展得很好的话，他们也不一定要跟我变成是一个 group 一个团体属于我的整体自己，他们也可以分家出去，好像这个分灵啊，台湾不是有妈祖嘛，妈祖不是可以分灵嘛，一些宫庙啊神明啊不是都可以分灵吗？那一样的，我们这些可能性的自己也是可以分的，他最后也可以自己自成一家，然后自己自成一家之后他变成他自己的存有，就有点像我所提到的那个榕树一样，这个榕树呢他自己一旦扎根以后，他慢慢又成为另外一只完完全全跟原来的树不同的榕树，虽然仍然是有相关的有相连的，可是是可以自己成为单独的存有。所以他讲了这么多以后，他告诉我们说，那么还是在讲这一节一开始所说的那一句话，迷幻状态代表必要的第一步，不过如此而已。那他的意思是说，好，他提到我们有可能性的自己啦，或者是我们有转世自己啊，我们有一个整体人格啦，那这些人呢的潜能呢都是在我们的意识之下，我们可以发挥更好，然后拿他们的经验来使用。那你要怎么做呢？这也是可能大部分朋友们呢，比如说你在听今天的课程或者是前面的课程，你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啊，我现在知道有未知的实相，有未知的自己，有转世的自己，有内在的自己，那我怎么用呢？好，那赛斯跟你讲说，在迷幻状态你就走了第一步，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他说不够如此而已。那他迷幻状态我之前就讲过了，他的英文叫做psychedelic psychedelic experience， 就是你把处在一种跟现实的自我不是完完全全紧抓的那种状态了。 所以我刚一再的强调了一点，就是如果你现在在看自己的人生故事，不管你今天碰到的人生故事是多么的艰难啊，或多么的难过，你可不可以先跳开来，用一个不是他的角度来看他的故事。好，因为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已经提高了一个象限了。好，当你提高了一个象限的时候，你再看他的问题的话，你就不会把自己执迷在其中，而且紧紧抓住嘛。好啊，比如说你有孩子的问题，那你如果说跳开来，你用一个其他者的角度看自己在处理自己的孩子问题的时候，你会有另外一个象限，就是好像在看别人的故事，你是好像变得更清楚一点。所以这一节到最后的话，他就只有归纳出这两句话哈：迷幻状态代表必要的第一步，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不够如此而已啦。然后呢，他就说：“我衷心的祝福你们哈，我能够持续一段时间。我非常客气的向你们鞠躬，为你们的时间的局限性向你们鞠躬。我们处在这个时间局限性里头，我们只会见树不见林，我们不了解赛斯现在跟我们讲的这个多次元的整体的到底是什么哈。”不过我觉得啦，如果你真的在写赛斯资料，而且非常想进入赛斯的领域的话，多次元的概念一定要放在你的心中，你可以自己实验看看。好，迷幻状态是一切的第一步。好，那刚才我所说的，你把自己的立场跳开来看自己的立场的话，这个也是属于迷幻状态的一种啦。好，然后呢，这里呢，赛斯就跟罗讲说，给我的朋友一句话，当然就是指他太太了哈，真了哈。鲁伯，我之前对你说过了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是有怀孕哈，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但是你没有怀孕哈。你觉得有怀孕的这个感觉，它只是一个构想，一个想法而已。赛斯说，我很遗憾有这个必要的限制，因为我们在时间里面。我们还要睡觉，那他可以不要睡觉，他没有时间的限制哈。因为我确实很享受跟你们说话，而且可以说很久了哈。好了，这一节课到这里哈就结束了哈。然后呢，我们就继续进行我们的第310节。那310节主要在谈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思想哈，就是我们的内在的一个小部分，就所以他提到说思想就是片段。罗在这一节开始写了一些注解，还蛮长的。他提到在假日期间举行了两次自花的课程，第一次呢是1966年的12月23号在加拉格尔的家里，那有四个人参加。然后呢，赛斯有谈到关于灰蝶啦，关于时间啦，或其他系统啦，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可能系统、可能性系统，然后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资料。那因为赛斯的速度太快了，然后呢，佩吉就进行一些不完整的笔记。那第二次呢？第二次是12月30号，也就是七天之后，那也是一样是在礼拜五那天晚上哈。然后这一次是在罗的家，罗的公寓，那参加人多一点哦，真跟罗两个人嘛，然后卫理斯三个嘛，比尔、麦克唐纳四个啊，然后派特、莫瑞利五个，还有克雷尔六个，所以总共有六个人参加这一次自发性的课程。那赛斯讨论的电脑跟未来的应用，卫斯理同意这样的资讯。另外呢，就是赛斯有关于派特的朋友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啊，然后也回答大家的问题。那虽然没有进行笔记，也不能够做检查，不过呢，派特、莫瑞利跟克雷尔认为大部分的资讯是正确的。那只是有一点蛮有趣的哈，就是赛斯正确的指出克雷尔的生日啊是2月13号。 可是年份的话呢就差了一年哦。OK， 然后呢罗的注解说他们今天的信封测试是布鲁克林博物馆的管理员卡洛琳送给真的一张卡片了。我们就直接进入本文。赛斯说你们最近的食物太油腻了哦。鲁伯的确是应该像他计划的那样呢继续做瑜伽的练习。这是一开始讲这两件事。他说还有一些事情要讨论。我已经说过了霍然石像跟你们的石像是婚礼的。这个就等于是上一节课的延续了。他说那个霍然石像跟你们石像是婚礼的，但是这个婚礼呢并不是在空间上婚礼，而是在能量的关注上婚礼的。然后他提到说你们所称的那个死后人格，就是我们死了之后的那个层面，也并没有跟你们在空间上婚礼，也是在能量关注上婚礼，你不会在身体上感受到他们。所以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已经离世的亲人，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豁然的自己连结，是因为我们在能量的关注上婚礼。那什么是能量的关注上婚礼呢？能量的话就是我们的感官，然后呢我们的感官会在一个类似像道瑞所说的泡泡里面，然后这个泡泡里面呢我们感官所专注的部分，我们专注的地方不一样，我们的外在感官所看到的听到的或者碰到的这些东西呢跟另外一组人可能性自己或者是死后人格他们的关注点不一样。怎么讲关注点呢？就好像说对焦的频率吧，有一种说法，如果你一直在寻找着红色，那么你到人群当中，你在人群当中你看得到都是穿红色衣服的人，你看不到其他没有穿红色衣服的人。如果说你今天对红色完全不在乎的话，那么你进去一个团体里面，假如说你在乎的是绿色的话，你会只看到绿色的人。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点掰咖，或者是说走路的姿势你觉得不是很对的话，你到了人群当中能够进入你的观念里头的都是那些走路好像不是很正常的人。好，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点不一样啦。像男生的话，你在人群当中你看到的都跟男生的关注点有关的部分，有可能你不太会去注意这个女孩子穿的是什么样的高跟鞋，那她的发夹是用什么或怎么样，不会的，因为你根本就跟你没关嘛。你可能会在乎球打得怎么样啦，那或者是股票啦，或者是反正你关注的点不太一样就对了。那有些人的话呢，他关注的点就是比如说他穿什么样的衣服啦，或者是擦什么样的口红啦，他的关注点不太一样。我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呢，有人跟我讲说某某人啊进来啊，他穿得很暴露啊。问题是我怎么样去回想，我都没有看到谁穿得很暴露，然后人家讲的那个事情我怎么都不知道，因为我的关注点不一样嘛。所以赛斯有提到，如果有五个兄弟姐妹，然后呢这五个兄弟姐妹在描述他自己的爸爸跟妈妈，会发现这五个人所描述出来的父母亲怎么会差这么远，怎么描述的东西会差很多。那这个只是一个比较浅的那种关注点的不一样嘛。如果说深的话呢，就是你整个身体的操作方式，整个身体的关注点也就是频率不一样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你只在这个石像上看到这个石像中的所有其他人嘛。那在鬼的世界， 灵的世界，或者是赛事的世界，或者是多次元的这个可能性自己的这个世界里头，那他们所关注的点或者频率就不一样啊。那不一样的频率你当然听不到啊。我觉得你要了解什么是关注点不一样的话，你不如用收音机的方式来理解，就比较容易理解。我的收音机假如说我调到1300，那么1300是我关注的点，所以我听到的只有1300的所有的节目。好，别的节目我完全听不到，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我甚至不了解除了1300之外还有其他的电台，对吗？好，那可是我把我这个旋钮呢一调一点点，我就发现诶，怎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关注点不一样，就好像你在你的卫星天线的电视上面齁，你转一点，诶，他在演卡通，再转一点他在演电影，那再转一点他在唱歌，是不是我们的关注点在不同频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实相是不同的。好，那我觉得用这种角度去想，因为赛斯有提到齁，意识就是观看的方向，你观察点在哪里。我们在人世间，我们的观察点就是我们在乎的，我们关心的这些事情了。那可是在其他实相或可能性自己，他们关注点跟我们不一样，空间可能在同个空间，可是因为频率不同，所以呢我们关注点不一样，我们会觉察到不一样的世界。那好，如果说用刚才提到那个比喻，比如说像用收音机的比例比喻好了，或者是电视的比喻好了，你空间是一样的啊，你还是在你的餐桌前，你的电视前面啊，所以空间是一样的，可是频率不一样了。好，你的电视还是放在你的沙发前面，那你所看到的电视是因为关注点，因为频率不同，所以你看到的电视是不同的。那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认为说我们现在关注的是我们的物质世界，所以我们的物质世界把我们其他的部分关掉了。好，感官是可爱的大骗子，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就只有我看得到听得到的东西嘛，可是是关注点的问题。所以他提到豁然自己也好，死后的世界也好，在空间上是没有分离的，但是在能量的关注方面是分离的，所以我们不会在身体上去感觉到他们，感受到他们。好，他们关注的方向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好，所以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跟你的离世的亲人联络？好，其实是可以联络，因为地点是一样的，可是频率不一样，关注点不一样。他这里提到说，在豁然的实相的情况下，能量的关注点总是不会与你自己相同的。我觉得这是蛮自然的嘛，因为你还在人世间啊，所以就好像我说的两仪生四相，那四相的每一相都跟其他的相是完全隔离的嘛，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其他可能性自己是不是像我们的易经所说的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每一卦跟其他卦全部都是隔离的，你要从这一卦跑到另外一卦是根本跑不过去，因为你已经被你自己的特质限定在那个关注点里头啊。那倒是如果你要去，比如说现在是四象要去了解两仪的话，会比较容易，因为你只要往上就可以了，你往上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原来是可以往上走的，就好像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会往上走嘛。那这里是提到说，就算你做梦的话，你接触到你的 可能性自己是比较难一点了，可以就可以透过梦境，但是你接触到你的内在自己的，或者是说前面一层的你的亲人，会比较简单一点。这是赛斯用这种方式来跟我们解释，那也因为他的解释是这么样的详细，所以多次元的概念是一定存在的。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要了解到你可能性自己或可能实相下的你自己的话，总是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但是呢，在特定的情况下，你很有可能会接触到那些死后人格。这里说 然而让你自己接触到你自己的豁然人格是高度困难的，接触到死后人格反而是容易的。所以这里他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这样做是在梦中完成的，但这不是一种有意识的接触，是自发的在一起的，就用念头啊，用心意啊，然后就砰，自发的碰在一起，但是不是有意识的。换言之，在有意识状况之下，你要接触到，在梦中要接触到你的豁然人格是比较困难的啦，但是它会自发的碰在一起，什么时候要碰在一起也不知道。我记得在早期课当中，罗跟皮伊斯的见面，他们好几次都想要用各种方法来见面，可是都没有成功，有一次是差一点成功。那赛斯是一个只跟罗讲说，你在什么时间，比如说某年某月的某个时候，你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你的可能性的人格。那最后是没有碰到啦，只是差一点点了。这里赛斯说，顺便说，对鲁伯快要接近的一个好日子，1月13号，这里没有提到好日子是什么啦，不过既然他在谈跟自己的可能性人格接触的话，或许他这里就在告诉真，1月13号有可能他们会见面了，就好像皮斯跟罗见面一样。甚至说在你们自己的层面上，豁然实相是存在于你们可能称之为你们自己行动范围的东西之内，好，不过还存在许多其他与你们自己奄奄分离的实相。那这个东西在说的是什么呢？他在讲的就有一点像道瑞资料所说的你们的泡泡，所以我们的层面跟豁然的实相，我们是在自己行动范围之内的东西。什么叫行动范围呢？因为他用的英文字，他根本就是用球这个字啦，但是也叫范围啦，也就是说你是在你自己的范围之内，或你在你的球里面。那你在你的球里面，你的这些行动都在这个球里面，有真的有一点像道瑞资料的那个我们的泡泡，那他用泡泡来解释，也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行动都会在我们行动范围之内。刚才不是提到吗，我们关注的点或关注的不一样嘛，所以我们的行动都会在我们自己的行动范围之内。那除了我们的行动范围之外的话，比如说有很多实相离我们非常远，那那个很远的实相就不是我们的豁然自己存在的地方。我们的豁然自己存在的地方其实是跟我们自己的行动范围，是同一个范围，都在我们的行动范围之内的，只是焦点不一样而已。这里提到说，就像我曾经告诉你们的那样，每一个思想就是一个行动，并且它必须是寻找自己的实现。所以你看，他这里提到说你们的行动，的范围呢，就是你们的豁然实相存在的地方，或豁然自己的地方。那你的行动范围，这个行动本身，是从什么来的？是从思想来的，因为思想都会把自己化为行动嘛。那思想是什么？思想就是片段体啊，所以他说思想它就是一个片段。我这里稍微整理一下，我们认为的可能性自己豁然实相是在于我们自己行动之内的东西，然后呢，我们既然在自己的行动范围之内的话，那个行动本身是我们的思想，因为思想会让他自己寻求实现，而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小块，是一个本体的一小块。用片段体，我们会觉得蛮不能理解的，但是如果说你用把披萨切片，比如说我一个披萨我把它切八片，那这个八片的每一个小片呢，都是披萨整体的一部分。那我们的思想是我们本体的一部分。那为什么呢？因为思想本身会努力的让它 变成行动，然后去感受这个行动，去寻求自己的实现。那既然思想是会寻求自己的实现，而思想是行动的话，那么行动会塑造人格，对不对？我的任何行动都会变成我的人格的一部分啊。所以思想本身就是我说的那个披萨当中的一片。事实上他这里提到的那个 fragment， 如果你是在玩电脑的话，通常我们会说呢，电脑的一个 fragment 就是表示说呢，它是某一个磁区啦。好，就是这个电脑的磁区，如果你的电脑有2000个磁区，那每一个磁区就是一个 fragment， 就是一个片段或者是一个小碎片小块，你自己的一个小块。所以思想是我们的一个小块，一个片段，一个区域啦，或者是一片披萨。那所以因此他这里提到说，我们呢，我们是被什么呢？我们被其他你所不知道不能意识到的所有的感受的实相包围着。这个我们理解吗？我们当然不能理解嘛。比如说你今天自己在房间里面，你觉得哦，我一个人，我抠抠鼻子也没关系，我烧烧脚也没关系。事实上你是被所有你不能意识到的感受包围着，换言之就是他们都觉知到你啊。或即便说他们觉知不到你，或你觉知不到他们，但是你是被这些氛围包围着。各位，我觉得你在念赛斯思想，你如果从这个基础上好好去理解，因为为什么这一刻我会花这么多时间去讲呢？因为他后面有两本书在介绍这个豁然自己跟未知实相嘛，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早期课第七册就在谈这个部分嘛。那更好笑或更好玩的事情是哦，我们上个礼拜好，礼拜天吧，刚刚上完未知实相嘛。那未知实相的六七九节哦，就是第一节啦，就开章第一课哈，起手式就第一句话就提到说，鲁伯你没有关节炎。然后呢，在这一章里头哈，一模一样的字，可是差了好679节，也差了368节，所以差的蛮远的一段距离哈。但是还是那一句话，鲁伯你没有关节炎啊。然后更好笑就是他讲的那些食品要怎么样吃的内容哈，也非常非常相似，所以差了300多节，差了那么多年了。他跟鲁伯讲的话，然后要鲁伯遵守的食物的一些规则，既然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才是说，我们被其他你不能意识到的感受的实相包围着。然后他说，内在自己可以感受这些实相中的某一些部分，但是不是全部。所以我们在感受我们自己的实相，可是我们被很多我们不了解的实相包围着。那比我们更上一层的内在自己，他知道被什么东西包围着，可是他不是全部都知道，他还是有一部分是不知道的。然后这里才是说，我能够感受到你们感受不到的东西，但是我几乎不能感受到全部。他是用他自己现身说法了，他说你的内在自己也不是全部能够感觉到了，你只是比较多一点而已了哈。然后他这里提到说，我感受到的东西哦，就是仅仅是一切万有的一个片段或一个区块哈，也就是赛斯所感觉到的哈，是一切万有的一个小块块了，一片小披萨了。那一切万有是全部，所以他不能完全感受到哈。当然有很多人在讲说，哦，赛斯哈是多少天的高龄呢？他自己说我能够感受到的东西是仅仅是一小部分而已啊。那你们的内在自己也不是全部都能知道了，你们也是感受到一部分，不过你们被一切万有的所有的其他实相包围着，只是包围的范围跟亲疏有关嘛，就是你关注的点是什么啊？那么这些东西会包围着你。那如果你不关心的事情，它跟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关系嘛。这跟我们在世间的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 这里提到说那些死后人格即像他们的过去也像他们当前那样生存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们过去的东西仍然存在，并且能够在特定的情况下被感受到。这里非常有趣，就是一个人如果死掉以后，那他是怎样一个状况？这里描述的状况就是说，他可以像以前一样，也就是他现在的当前状况一样生存着。比如说，梅尔巴勃朗森，他活的时候是梅尔巴勃朗森，他体验到的东西也是梅尔巴勃朗森的观念，或者是他的思想的一个类型。那他死了以后，你看梅尔巴勃朗森是不是也一样的吃醋呢，也一样的无知呢，是一样的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死后的人格即像他们过去也像他们当下这种状况生存着。所以不是说你死了以后然后就突然间智慧大开或什么样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用再投胎嘛。所以这里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他们过去的东西是仍然存在着，但是呢是能够在一个条件下被感受到。也就是说有人讲说一个人自杀，然后他死后会有多少次去重复的去体验自杀，那一定的嘛，因为自杀是他的重要事件，那他还在这个方面当中他不断的会体验同样的情况。我这样讲好了啦，如果你有拍过广告片或有拍过电影的话，那些导演啊，这道瑞资料也提到这一点。我拍过广告片，我以前在台湾很多地方拍广告片，像南港片场啊，我们这边拍广告片，比如说你找那些明星来拍片，虽然只有20秒，可是你拍了很多很多次，你一直拍，希望找到一个最好的你能用的角度，然后拍，不再在乎他拍了多少的影片，你总是希望把它拍得很好。那一样的情况，一个人死了以后，那他死了之后的他可以去重新去体验那个特定的部分，可是呢这个特定的部分他会一再的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体验它，就好像我一直在提到的那个Mr. Nobody， 或者是这个 The Groundhog Day， 就是2月4号那个，他那2月4号那一天他永远就是过不了2月4号那一天了，一直到他能够处理他的内心的状况，而且让他自己在一种最好的状态之下，他才走过2月4号那一天了。这也是在说明我们的内在好像也在拍片了，我们的人生就算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所在乎的事情，他说在特定的条件之下你会一再的被体验，但是一再被体验你当然会有不同的一个反应方式嘛。这里说他们现在之所以就是生存的东西就好像他们之前所示的一样，比如说如果他很嫉妒，像没有巴勃朗森那样，他死了以后他还是很嫉妒啊。某些东西存在但是不太一样，但是一样清楚。一个人死亡之后，他如果在乎，他如果关照的事情是某件事的话，他还是会体验差不多相同的东西，虽然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一样的清楚。这里提到说，由于死亡已经经历到新实相的人格，所以不再惊切的是曾经的那个人物。所以因为现在关注点不一样嘛，所以你现在在新的实相，也就是死后的世界，你不再是惊切的是以前的那个人格，会模糊掉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曾经生存的那个人就像一个心理单元，而这个单元呢，这个人物呢，就是那个死后人格所包含的他所有的过去，而且包含的更多，就像他自己的经历在逐渐成长一样，先前的城市经验、城市的经历呢，虽然能够在任何的时间被鲜活的启动，但已经变得不重要，而且是模糊了。所以这里在解释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用勃朗森的例子来讨论嘛，就是一个人死亡之后，那如果说他很在乎他的名利前行啦，很在乎某件事情，可是某个角度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 那然后呢，这些事情是一样的被启动，而且一样的鲜活，那一样的清晰。可是呢，他自己在体验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既然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两件事哈，变得不是那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变得朦胧。那这两件事就是我刚才在提的哈，我如果现在在极大的困难当中的话，可不可以把这件事情先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好，然后不是完全对焦在上面，变得模糊。因为其实死亡的时候啊，我们在面临我们的困难，或者是我们的焦注点也是一样嘛，就是你还是那个人啦，啊，事情还是一样的清晰啦，啊，你还是可以把它鲜活启动啦。好，可是因为你已经不是那个死后的人格了，所以对你来讲的话啊，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比如像这样讲好了啦，没有巴勃朗森他死了，那他看到他先生又结婚了，如果他是以前的太太的话，我相信他会抓狂嘛，对不对？然后他会怒骂或怒打对方嘛。可是他现在知道他是一个鬼啊，而且他的主要的关注点跟以前不一样嘛，因为他首先他并不需要先生啊，他也没有性爱，没有婚姻关系啊，他也不需要吃饭啊，这些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所以焦点不一样嘛。那焦点不一样的话，先生现在跟别人结婚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而且也模糊了，因为你没有真的要这些东西啊。好，他说我在这里以联系的方式说话，比如说我们说到以前以后，他说只是为了要简单起见来说明了、啊、那死后人格一直都是生存着的、啊、就是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意识都存在，我们能够看得到或我们能够感觉到的以前的经验都存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我们是会忘记的。那他说迷幻经历或任何神秘经验有时容易让你接触到似乎对你来讲是未来自己的东西，所以刚才在上一节309节最后一节要结束的时候，他不是提到说迷幻经历是一切的第一步吗？好，那所以现在又重新谈一次，就是迷幻经历跟任何神秘的经验、哦、是比较容易让你接触到对你来讲似乎是未来的东西，也就是说在时间的这个轴上的话、哦、我们刚讨论的是我们的可能性自己、豁然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已经死亡的亲人，现在是说这些部分都没有涉及到未来，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哈。不管你是豁然的自己也好，或死后的都没有牵涉到未来。可是假如你要接触到未来的自己的话哈，他说迷幻经历是比较容易接近的。好，他这里又再讲一次，他说当然这个自己还是那一句话多是存在的、哦、然后他说内在自己呢，我们现在提到的豁然自己嘛、哦、死亡后的自己，然后现实的自己，那他提到说你的内在自己是可以觉察到所有的这些部分，但不是全部、哦、他这里提到说那你的内在自己是具有一种钻研到你所存在的伪装实相之下，然后能够了解所有你的伪装之下的资讯，去感受这些其他系统的能力，你的内在自己有这个能力，它可以钻研的进去，但是为了要前面发展必须要有意识的进行这些感受。好，意思是说呢，他为了要前面发展，他要怎么样，他要完全关注的部分是整个前提的，所以他就不会那么渴望的钻进去一个现在还存在的人或可能性自己的实相里面去，纯粹只感觉到他的伪装实相之下的资料。好，他这里提到说甚至这个自我也必须要变得觉察到他们，这里在解释我们的内在自己啦，我们内在自己是有那个能力啦，有个能力去每一个单独的自己的这个感受之下去攫取这些资讯，或者是直接感受到他的实相的状况。可是为了前面的发展，所以他会怎么做，他会让那个每个自我呢觉察到 他的存在，那因为互相觉察到存在，所以互相会变得比较了解。好，那这部分的话有关于豁然实相的部分也差不多讲完了啦，所以这里需要说9:22休息，然后9:30继续的时候，他就提到说鲁伯没有关节炎。那我刚提过在679未知实相一开始，这本书一开始的第一节，他就说鲁伯你没有关节炎，你只是你的肌肉过于疲劳耗损的劳损，所以你的关节很痛或者是运作不好，但是不是关节。那这里一模一样的一句话，然后这里也是都在谈豁然自己，所以有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巧合，而且差了那么多年。那刚好我们是两边都在上课，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刚好上到鲁伯你没有关节炎，这是未知实相嘛。那现在在谈未知实相的豁然自己的时候，他还是讲同一句话，鲁伯你没有关节炎。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真的很好笑，因为差了这么多年，然后这么多节讲的一模一样。那下面那些也是一样，他说就当前来讲，我向他推荐下面的食品的改变啦，黑咖啡或茶，或者是咖啡加糖，不要加牛奶，也就是他叫真喝咖啡跟茶，但是不要加糖。然后新鲜的水果跟蔬菜，减少油炸食品，多喝水，少喝其他饮料。其实这些建议好像他对比尔加拉格尔的建议也是一模一样，就是少吃糖啦，少吃油炸的啦，多吃新鲜水果啦，然后多喝水啦。然后这里又提到说喝葡萄酒，我们上次不是在开玩笑吗，说他建议他喝葡萄酒，不要喝葡萄酒之外的类似像啤酒。这里又提出了喝红葡萄酒，不要喝谷物的啤酒。他上一节课是提到麦芽嘛，那啤酒应该是麦芽之类的或谷物花酵出来的。然后他这里提到说现在底线一下，脊椎按摩的治疗是有益的，在美国有很多做脊椎按摩的这个店啊，所以鲁伯大概有去治疗。然后有关于鼻窦炎，瑜伽的练习是大体上是可以取代它的，是有帮助的。虽然这是因为他服用药物的关系，但是 不必要是特别的重要。所以这些潜意识的指示要认真的返回到他的书中，沉浸在他的新书里面，因为他沉浸在他的新书里面，他会跟他的灵感接触，会跟他的艺术感接触，对他是有帮助的。然后他说要对潜意识提供适当的指示，就是原先的书将会销售得很好，然后书是会被接受的。还有那一句话，要把诗歌当作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其实他的这些教导，它是不厌其烦的，一而再再而三嘛。我们在前面都讲过了，他要鲁伯多跟他的艺术感接触，跟他的灵感接触，所以他会跟他的内在自己会接触。那对我们我相信也是一样的啦，所以他跟他讲说你多做一些诗歌或者是写作，那这些当作日常活动对真来讲是会很有帮助的。这里提到说在没有外边工作的日子里，要多散步，要有户外和活动。所以他的教导我觉得不管他是对比尔加拉格尔也好，对真的建议也好，我相信对我们应该也都是有帮助的。多户外运动啦，多散步啦，多跟你的艺术感、美感、灵感接触啊，那对未来有更大的信心呢，给潜意识提供适当的指示啊，那吃东西的话就不要太油腻啊， 然后呢不要喝啤酒，喝葡萄酒，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啊，喝咖啡或茶不要加牛奶，不要加糖，也就是糖类的部分看起来赛斯是不太建议啦。我自己做菜多少会放一点糖啦，尤其我们家常常吃那种类似像布鲁塞尔的一种高丽菜叫什么包子菜，就是小小的高丽菜，通常我也会放很多的糖，或者是用加拿大的那个叫做什么枫糖浆因为那种高丽菜有点苦味嘛，那用糖的话中和它那加一点那种黑醋，那这样的话吃起来会比较好吃啦。好，这一节课后面的部分都是在信封的猜测那信封的猜测我们在中心上课的时候是都没有仔细去看它啦，所以这一堂课的话310节的话，我想后面的部分我们就不讨论了，我们可能就停在这里了那下一次的话就从311节开始了。那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衷心的祝福大家那奉上祝福的能量，祝福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20205月20号，那如果是在亚洲的话就5月21号。谢谢大家，好，再见，拜拜。